利未记十一章四十四节，我是耶和华你们的神，所以你们要成为圣洁，因为我是圣洁的。让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父神，你是圣洁的，唯有你是圣洁的，而你今天呼召我们要成为像你一样。主啊，我们有许多的软弱，我们有许多的困惑，我们不了解。主啊，我们不了解为什么你让许多的意外发生。主啊，为什么让马航在两天前失事。主啊，我们不了解为什么人与人要这样的如此的斗争。主啊，在乌克兰，主要在叙利亚，主要在巴勒斯坦有这样的战争，主要导致多少人家破人亡，主要导致多少人失去了他们的亲人，失去了他们自己的性命。主要我们恳求你，恳求你怜悯，恳求你安慰，求你安慰那些失事的人的家属，求你亲自来安慰他们的心灵，主啊，求你对他们心说话，主啊，让他们能够经历到你的爱，主啊，让他们能够经历到你的宝宝，主啊，让他们能够被你亲自所吸引，求你擦干他们一切的眼泪。哦，主啊，恳求你让战争能够平息，主啊，求你让你的和平能够临到乌克兰，能够临到巴勒斯坦，主啊，求你让你的平安能够临到耶路撒冷，能够临到你的圣地，你所爱的子民。主啊，求你的平安今天早上能够临到我们。主啊，让我们能够享受在你里面唯一在你所能够得着的平安和喜乐。主啊，求你更新我们，求你圣灵来充满在我们当中。主啊，让我们能够明白你，让我们能够明白你的旨意，让我们能够明白你的道。主啊，求你打开我们的眼睛，让我们有敞开的心。主啊，能够来领受，能够来得着冲你来的恩典和启示。这样祷告感谢，奉主耶稣名求，阿们。神呼吁我们要圣洁，因为他是圣洁的。但什么是圣洁？很多人认为说圣洁是一种自我折磨的禁欲主义，就好像美国作曲家 Billy Joel 他所说的，他说 I'd rather laugh with the sinners than cry with the saints. The sinners are much more fun. 我宁可和罪人一同来欢笑，也不要和那些圣人一起哭嚎，因为罪人比圣人要有趣多了。但可能 Billy Joel 他并不知道，其实圣洁是通往最大的快乐的唯一途径。神是圣洁的，但神绝对不无聊，他可以玩的东西太多了。我们在家里如果想要多一些乐趣的话，可以养一只猫，哎，就可以带来我们不少的乐趣。那如果我们想要有更大的乐趣的话，那可以制造一个人啊，那就乐趣可多了。那想想上帝如果他觉得无聊，哎呀，今天我觉得有点无聊，要不要再创造一个世界好了，或者再创造一个太阳系，或者再创造一个银河系。如果他还是仍然觉得不够意思的话，哎，那我再创造一个宇宙，哎，那我就不无聊了。上帝他不是一位无聊的神，他是一位内心充满着快乐的一位神。神的圣洁使他能够享受无比的快乐与满足，并且他也期望我们能够和他一同来分享这快乐。因此上帝创造我们每一个人都能够经历快乐，这样使得我们能够和神一同来享受在他里面的快乐。因为上帝是整个宇宙中最快乐的一位，而他希望我们也能够和他一同来分享只有在他里面才能够得着的那种喜悦。但我们如何才能够得着这最大的快乐呢？圣洁 就是那关键。圣洁就是预备我们能够与神分享他的生命，能够与神分享在他里面的满足和喜乐。圣洁并不阻碍我们享受生命，正好相反，圣洁所带给人的不是辖制，而是自由。我再说一次，圣洁所带给我们的不是辖制，而是自由。对你旁边的说，圣洁带给你的不是辖制，而是自由。可你们说，安主何出此言呢？圣洁不就是不可做、不可说、不可想？你所想说的事情你就不能想啊，你所想做的那些事情不可做，你想看的不可以看，这不是圣洁吗？就是律法，不可不可不可。圣洁其实就是使得我们能够脱离那伪劣享受的捆绑，圣洁使得我们能够脱离那些伪劣享受的捆绑。比如说你很喜欢吃一些像成都小吃这样的餐馆，美国大使馆旁边 有一家，听说美国大使都喜欢去。我时常之前了还没结婚之前，跟王石一块我们一起去吃那一家成都小吃，觉得特别好吃。为什么？因为他 炒出来的菜总是有一种很丰满的一种味道，那种味道就是比如说炒宫保鸡丁，但 somehow 就是有各式各样的不同的一些，这个有肉味，有鱼味这个有一种就是在家里做不出来的味道。我太太从来没有办法能够炒出像成都小吃这样的一种菜。为什么？因为他用的是地沟油，而地沟油里面呢，正好就结合各式各样的不同的菜肴的味道在里面啊。不单只是各式各样的菜肴还有各式各样的昆虫的味道、野草在里面，还有一些耗子的那这样的油炒出来的菜才更有味道嘛。怪不得王石跟我喜欢。在我结婚之前我喜欢啊。那如果说现在我真的是享受那种味道，然后我总是嫌说老婆做不出这样的味道来，那我就要被打了但我就所以我只要有空我就一定会去吃。那是什么？那是因为我已经对地沟油已经上瘾了。圣洁是什么？圣洁就是当我们能够去除我们对世俗地沟油的这种瘾，因为我们已经对于世俗所能够带给我们的这些快乐，我们已经有一种根深蒂固的一种上瘾，我们很难能够完全的脱离，因为我们觉得它太好了，它太香了，它太美味了，它太可口了，但是我们并不知道它完全就是地沟油。圣洁就是当我们不再去吃，不再向往去吃世俗地沟油所做出来的菜。今天早上我想分享有三点。第一，我们来看基督徒应该追求最大的快乐，基督徒应该去追求那最大的快乐。快乐是上帝所创造的，他创造我们就是让我们能够享受物质，享受心灵上的快乐。我们内在的快乐是对于神的一种渴望的一种体现。其实我们内在对于快乐有一种追求，就是因为上帝如此创造我们，这是我们本性的一部分，不应该去压抑。断绝七情六欲实在太难了，其实我们不应该去压制我们对于更好、更美、更高的快乐的渴望。那怎么办？魔鬼撒旦他因此就会时常诱惑我们放纵我们自己， 他说 let it go, let it go. You can't hold it in anymore anyway. You can't hold it back. So just let it go. 因此他让我们完全去放纵我们自己，他要我们去追求在神以外的那种快乐，那种满足。我们犯罪是因为我们相信说罪能够带给我们的乐趣超过上帝所能够带给我们的。但是罪真的能够带给我们欢乐吗？撒旦他真的诚心想要让我们能够快乐吗？是否魔鬼撒旦他整天在想，哎呀，我如何能够 让人类能够更加的快乐，我如何能够让他内心能够有更大的满足。哎呀，我想到了，通过让他犯罪，让他犯罪他就能够有更大的快乐，然后他这个人生就会变得更加的充实，充满幸福的人生。魔鬼撒旦是这么想的吗？魔鬼撒旦整天在想的就是如何能够毁灭你，就是如何能够让你彻底的被他所摧毁，如何能够让你家破人亡，如何让你能够最后因为沮丧、失望、绝望而自杀。魔鬼撒旦他就是用罪来去诱惑你，让你最后走上死亡的道路。魔鬼撒旦不会真心想要带给你任何快乐的，所以根本没有办法能够带给你真正的满足。但为什么我们对罪和撒旦有如此的信任呢？人所追求的快乐是物质所没有办法能够完全给予的。吃，你吃得太饱，你最后想吐；喝，喝了太多，你根本不知道你在做什么，然后第二天早上头痛的要命；嫖，说得难听一点，一天晚上能够高兴几次；赌，赌到最后你什么都没有。这些能够带给我们真正的快乐吗？能够带给我们真实的满足吗？只有属灵的快乐才能够真正满足我们的人心。当神他将他自己启示给我们的时候，当我们能够亲眼见到他的荣美、他的伟大，当我们能够亲眼目睹他的荣耀的时候，我们没有办法能够用言语去形容，我们只能够说 Lord my God, how great thou art. 当我们真正能够见到他的时候，我们就会发现他才能够真正让我们内心最深处能够得到完全的满足，因为他就是那一位最快乐的神。他呢才能够使我们心被他所震撼。地上的享乐像什么？像是如果你想要去海边，然后你听说啊，有一个不错的海边叫做北戴河，所以你就去了那，然后你觉得哎呀，这里还真不错啊，你看 有沙滩啊，有石头，也有海，也有天，虽然不是蓝的，但是也是有海水啊，所以在那里你玩得很开心，你玩得很高兴。但是过一段时间有人告诉你其实有更好。前几年的时候，那时候我还是神学生，我一位朋友啊，他是做投行的，所以这个赚的钱不知道在哪花，所以正好他那时候还没有结婚，所以他就邀我跟他一块去泰国的 PP Island。 那当然那是十年前，现在怎么样我不知道了，但那时候确实我们到了那，然后看到那水是碧绿色的，沙滩是白色的，然后天完全是蓝天，然后阳光照耀，然后那水是青色，你能够看十、二十、三十米都能够看得到。我一看我觉得哇，这才是大海，这才是令人享受的海滩啊。 但是在太多时候我们太满足于那一点点，我们太满足于世上的这些享乐，其实再好的海滩也是会淹死人的。其实再大的享受你也是会觉得无聊的，在地上的这一切。但是当我们真正尝受到那属灵的那快乐的时候，在地上真的就没有味道了。追求神的人是最大的享乐主义者。告诉你旁边的人，追求神的人是最大的享乐主义者。我们来读一下哥林多前书二章十到十二节。哥林多前书二章十到十二节，一起来读。我们所领受的并不是世上的灵，乃是从神来的灵，叫我们能知道神开恩赐给我们的事。好，那是约翰福音，没叫你们念。所以是圣灵让我们能够认识到神的事，是圣灵让我们能够明白神的旨意，是圣灵让我们能够感受到上帝对我们的爱。当圣灵将神对我们的爱放在我们心里的时候，我们能够感受到从上帝来的爱在我们心里面，我们的心被他所温暖，我们心被他所激热，我们心被他所完全得着的时候，我们就真正知道什么叫做快乐。之前我们所领受到的，我们所感受到的完全都不是。圣灵他知道神的心意，而他将神的心意，将神的爱启示给我们。真正的快乐是什么？当圣灵将神对我们的喜爱启示于我们，但是他不能一次性的完全都启示，因为我们无法接受。为什么？因为神对我们的爱就好像瀑布，就好像一个大瀑布一样。你想要到那大瀑布下面去喝点水，但是如果你去到那大瀑布下面的话，你可能会被那瀑布的水给冲死。因为上帝对我们的爱实在是太多太大了，所以我们只能够在瀑布旁边一点点的去喝。但其实上帝要给予我们的最终是那整个瀑布，大瀑布的爱。但当我们一点一点的去喝，我们逐渐能够领受更多从他来的爱，我们的领受能力也逐渐的增加，直到有一天在永恒当中，我们能够完全的领受他对我们完全的爱。但是我的生命都充满太多的罪恶，我如何才能够圣洁呢？如果圣洁是通往能够得到从神而来的享受的唯一途径的话，那我要得着在上帝里面的这种享受，我要能够领受从他而来的爱，但是我必须要圣洁我才能够领受。那我如何才能够圣洁？如何去除黑暗？如果现在这个房间是黑的，没有一点光，彻底的黑暗，你要如何去去除黑暗？用空气净化器，用黑暗净化器，还是用洗洁剂？不，开灯就好。而同样的，我们要去除我们生命中的黑暗也一样，打开你心灵的窗帘，让神的阳光能够照进来。我们看一下约翰福音一章五节，一起来读好吗？光照在黑暗里，光照在黑暗里，黑暗却不接受光。其实按照原文话，应该是黑暗却没有胜过光。什么意思？因为只要黑暗一碰到光，会发生什么事？黑暗就跑了，就没有了。黑暗永远没有办法能够胜过光，只要光一照耀就没有黑暗了。如何胜过我们心中的罪恶？要立志不犯罪，我不要再犯了，我不要再抽了，我不要再看了，我不要再想了，是这样吗？我想 让大家尝试一下。好，待会我会一数到十，那当我一数到十的这段时间呢，你们通通都不要想米老鼠啊，你知道那个迪士尼的米老鼠啊。好，待会我一数到十，然后你们每一个人都不要去想米老鼠，不要想那只那个可爱的那只耗子啊。所以 OK， 预备，一二三，不要想米老鼠哦，四五六七，不可以想哦，八九十。好，刚刚谁没有想米老鼠的举手。好，谢谢， 请放下。圣经说不可撒谎，但我想绝大多数的人还是在想米老鼠啊。我告诉你们不要想米老鼠，但是你们还是在想。当我们越关注不犯罪，我们时常越容易犯罪。你要胜过罪，你就要关注罪以外的事情，你要关注罪以外的属灵的更高的快乐，才能够忘记罪的快乐。 John Piper， 美国的一位著名牧师，他说 Sin is what we do when our hearts are not satisfied with God， 就当我们内心对于上帝没有完全的满足的时候，我们就会犯罪。也就是说，如果你真正要能够拒绝罪恶的话，你的心就要在上帝那里得到全然的满足。我再问一个问题啊，或者是我再让你们想一下，你们最喜欢吃的东西是什么？不管是中餐也好，是西餐也好，你们就开始思考，待会如果你什么都可以吃，你会想吃什么？你最想要吃的日本料理，牛排啊，汉堡，火锅啊 ，cheesecake 啊，或泰国料理啊，或是马来西亚料理都可以。你想想看，想想看。OK， 好，刚刚谁还想米老鼠的，请举手。没有，除非你喜欢吃耗子。当你去思考在神里面他的快乐和满足的时候，你就自然不会去想这世上罪所能够给予你的。诗篇十六篇第十一节，诗篇十六篇十一节，我们一起来念好吗？你必将生命的道路指示我，在你面前有满足的喜乐。大卫他得着从圣灵来的启示，他看到了，他意识到了，上帝的本质就是无比的快乐。神的宝座是整个宇宙快乐的中心，不是好莱坞，是上帝的宝座。神快乐，因为神是圣洁的。诗篇二十七篇第四节，大卫说，有一件事我曾求耶和华，我仍要寻求，就是一生一世住在耶和华的殿中，瞻仰他的荣美，在他的殿里求问。大卫他一生的目标就是要瞻仰上帝的荣美。他作为以色列的王，他的任务是要治理好他的国家，但是他的心却完全是一心一意的，就是要瞻仰耶和华的荣美。他是分心了吗？这使得他没有办法能够做好他王的本分吗？并没有，反而使得他成为以色列国最伟大的国王。我们再来看第二点，基督徒应当追求百分之百的顺服。只有通过圣洁人才能够经历神，才能够享受那人生当中生命里面最大的福乐。但怎样才算是圣洁呢？要禁食四十天，每天祷告三个小时，天天参加教会活动。并不是， 最简单的一个原则，圣洁就是完全顺服神，圣洁就是对神100%的顺服。腓立比书三章第八节，我们一起来读：不但如此，我也将万事当作有损的，因我已认识我主基督为至宝，我为他已经丢弃万事，看作粪土，为要得着基督。保罗他知道什么是100%的顺服，他愿意为着主而将万事都看作有损的。他为什么愿意？因为保罗是一位100%的享乐主义者，他知道在世界上一切所能够带给他的快乐，如果和基督相比的话，是完全无法相比的。他知道只有在基督里面的快乐才真正能够满足他的内心。但你一定要像保罗一样狂热吗？难道90%不行吗？90%有本质上的限制。一条电线就算它有100公里长，但是如果就少了那几公分的话，它是通不了的。如果一个新郎对新娘说：亲爱的，我一定对你90%忠心，我一定不会平常有事没事出轨，我一定对你有90%的爱， 千万不要嫁给这样的男人。100%的顺服包括就是将我们的言语，将我们的眼目，我们所看的，将我们的食欲，将我们的时间，不单只是礼拜天早上，是礼拜天早上以外的所有的时间，包括我们的金钱，所有的都放在神的主权之下。追求100%的顺服并不代表达到100%的顺服，不是说你一定要做得完美你才讨神的喜悦，而是当我们失败之后，我们悔改，我们在神面前认错，并且我们说：主啊，我再一次的，我要在你面前，我要坚定我的立志，我要对你100%的顺服。神他所喜爱的是我们对他渴望能够顺服的心，而并不是我们做得有多好。就好像一个国际级的画家，他3岁大的小女儿画了一幅画，然后就拿给他，然后他说：爸比，你看好不好？这时候这位大画家他看了他3岁大的小女儿所画的那幅画，然后他说：哇，宝贝，画得太好了。真的好吗？这幅画真的有什么真正艺术质量吗？其实根本没有，只是一个三岁大的小孩所能够画的。但是他的父亲所看到的是他那份心，他爱他的女儿，他也看到他的女儿对他也有那份爱。而上帝看到我们也是一样，他看到我们对他的那份爱，对神说：虽然我画的不好，虽然我做的不好，但是我要尽我所能的能够去做，我要尽我所能的能够画给你。只要我们生命能够尽我们所能的来顺服神，神看到了他喜爱我们的摆上。100%的顺服意味着全心全意，人全心做一件事情才能够做好，你全心爱一个人才是真爱。神他拥有一切，他不需要我们，但是他知道只有当我们内心完全对他有100%的顺服的时候，对他全心全意的时候，我们才真正能够快乐。真正的快乐就当我们一心去追求一件能够满足我们全心的时候，然后我们得到了物质上水食物能够满足我们，但精神上呢，只有神。第三，我们来看与神同工。这时候你可能会想说：但是耶稣他不是在十字架上已经为我们成就了一切了吗？为什么我们还要圣洁活着呢？为什么我还要追求百分之一百对神的顺服呢？ 这不是律法主义吗？这不是一些行为吗？如何能够避免律法主义？神的恩典其实并不排除我们的参与。我们无法做上帝的工作，上帝也不会做我们的工作。就是好像一位很属灵的农夫，这位农夫他信了主之后，他学会了祷告，特别他学会了主祷文，所以他天天就祷告。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他不种田，他就祷告。我日用的饮食，我日用的稻米今日赐给我，他也不耕种，我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吧。他也不畜牧，他也不养猪，他也不养羊，也不养猫，我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结果呢，逐渐越来越饿，最后饿死了，到天上，然后说，上帝啊，你怎么没有赐给我日用的饮食呢？上帝就说，难道我没有赐给你双手吗？难道我没有赐给你田，让你能够去耕种吗？我不会做你能够做的工作，我会赐福于你，我会祝福，我会降雨，但是你需要做你所应当做的。保罗这位恩典神学之父，他阐述了基督徒所应该如何与神同工。罗马书六章十一到十三节，这样你们像罪也当看自己是死的，像神在基督耶稣里却当看自己是活的。所以不要容罪在你们必死的身上作王，使你们顺从身子的私欲，也不要将你的肢体献给罪做不义的器具，倒要像从死里复活的人，将自己献给神，并将肢体做义的器具献给神。这里我们看到有三个原则，有三个步骤。第一，要认知。因此十一节说，我们向罪也当看自己是死的，我们向罪的刑罚，我们向罪的羞耻，我们向罪的权柄，我们是死的，因为他没有办法能够再掌控我们了。而向神在基督耶稣里却当看自己是活的，我们已经被神所接纳，这是事实，我们要看到这一点。我们有新的身份在基督耶稣里，神的恩典已经成就了这件事情，而我们的责任就是我们要接受上帝所已经给予我们的。就好像听说的伊丽莎白女王，当她还小的时候，当她只有几岁大的时候，她那时候非常顽皮，然后完全没有任何女王的架势。这时候她的母亲就 对她说，伊丽莎白，你要知道你是未来的英国女王，你就应当有英国女王的样子。听说他母亲说了那句话之后，他真的做事行为就开始有女王的样式了。有小孩的你可以试试看。当然他可能恐怕不是未来的英国女王或者是国王，但是我们是上帝他所拣选的孩子，我们是上帝他所拣选成为在他家里面的人。因为我们已经有这样的身份，所以因此我们就应当活出这样的样式。所以第二是抗拒，十二十三节，所以不要容罪在你们必死的身上作王，使你们顺从身子私欲，也不要将你的肢体献给罪做不义的器具。我们抗拒罪，我们抗拒撒旦，我们抗拒这世界的诱惑，我们不让罪能够掌管我们，我们也不去容易犯罪的地方。为什么？因为我们的身份，因为我是上帝的孩子，所以因此我就有上帝孩子的样式，我就不做那些不属于神孩子所应当做的事情。我因为有这样的身份，我看我自己是宝贵的，因为上帝已经如此看我了，所以因此我就不要妄自菲薄，践踏我自己。第三是追求，十三节，要像从死里复活的人，将自己献给神，并将肢体做义的器具献给神。罪人能将自己献给神吗？不能，因为神不能够接受罪。我们必须要从死里复活，我们有从死里复活的身体，是一个全新的圣洁的身体，才能够献给神。 有点像有个小孩，他存了一个月的零用钱，为了能够买给他父亲一个生日礼物，他决定要买给他一件衬衫，所以他去商店买了 衬衫，然后就拿在 手上，可能比较粗心，就没有很好的把它拿着，然后不小心他跌倒了，正好那一天下雨，然后因此衬衫掉到地面上，然后还撕破了。所以现在那件全新的漂亮的那件衬衣现在变得肮脏污秽又破。小孩一看到他非常的难过，他想我如何能够在我父亲生日的时候送给他一件又脏又破的衬衣给他。他不知道怎么办，他回到家，他母亲看到了，他说孩子别担心，他把那件衬衫洗干净了，也把它缝好了，缝好了之后把它折好，好像完全没有破，完全没有脏过一样，还给了这小孩。小孩就把那件衬衣送给了他的父亲。我们的生命就像那件衬衣一样，我们希望能够将我们 生命向神完全的献上，但是我们看到我们自己有太多的破损，太多的污秽，我们怎么办？神他亲自将我们的生命完全的洗干净，让我们生命的破碎能够完全的得着重复。什么是人生中最大的享乐？当我们经历神无限快乐的时候，而只有当我们圣洁才能够经历神的快乐。如何圣洁活着？就是100%的顺服于神。但是这可能吗？这是可能的，因为我们已经是神他所宝贵的孩子。当我们将我们这肮脏破碎的生命交给他的时候，他必定还给你一个全新的洁白的生命。阿们。